那如果说你现在去查那些历史，你说这个1582年，这个十月比如8号吧，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啊，什么都没发生，因为历史根本就没有这一天。因为他看到这个火锅店里面摆了一个关公像，就是我们中国人常拜的关公像啊，他说这个是邪神崇拜啊。那为什么世界一定能通过数学规律体现出来呢？而且为什么非得简洁的数学规律，它就不能是特别复杂的那种数学规律吗？甚至说它完全不遵从任何数学规律不行吗？好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音电波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范米阳。那么这期节目呢，我们来填一个坑啊，也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这个六个核桃、占星术语、天体力学，因为我上次没有聊完啊，我这期呢，我想讲一讲这个就是占星术啊、天文学，主要是还是天文学的这个发展啊。那么这期节目可能跟我们往期节目不太一样，就是这一期我感觉是非常硬核啊。首先我想稍微提示一下，就上期节目呢，咱们讲的是这个魔法思维，我是因为看了一本书叫做《科学的起源：中世纪如何奠基现代科学》。那么这本书里面呢，是详细讲了这个中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这个其实也就是说，科学其实是从当时的这个包括宗教啊，包括巫术里面孕育出来的。古代的人他对待占星术啊，他是秉持一种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在看待的。而且天文学家和占星师这两种身份往往是分不清的。这方面的这个托勒密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啊。托勒密呢是公元元年前后的人啊，他当时建立了这个地心说模型。而且他写成了《天文学大成》这本书，这个书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在西方都是天文学的最经典的、最权威的著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还写了一本占星学的书，叫做《占星四书》。那么这本书呢，在占星界的地位不亚于《天文学大成》在天文界的地位，都是非常权威的。甚至说这个《占星四书》的这个生命力是更强一些啊，因为《天文学大成》那个地心说早就被淘汰了，对吧？1000多年前的东西了。但是基于这个地心说的这种理论吧，写成的这个占星四书却仍然被今天的我们这个可能很多占星爱好者会去研究。那托勒密是公元100年左右的一个人啊，但是他的学说呢是直到中世纪甚至是文艺复兴时期也一直是被在西方占有统治地位。那么地心说的这套理论啊是什么时候走向日心说的呢？这个是我们今天想聊的重点内容啊，这个也是跟我们一个非常耳熟能详的人有关啊，这个人就是哥白尼。公元1543年啊，哥白尼在临终之前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天球运行论》啊。那么这本书里面呢，他是首次正式提出了这个日心说的这个理论。哥白尼这本书的出版是现代天文学的起点，这个事实当然是没有毛病的。但是历史呢，往往是充满了细节的。而且之前咱们好像总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哥白尼的理论出来之后，他是受到了这个天主教会的迫害，是被烧死了啊。这个也是有这么一个说法。首先呢，这个哥白尼并没有受过教会的迫害啊，其实受到迫害的是布鲁诺，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那么哥白尼虽然我们对他的认知是一个科学家啊，但其实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这个可能是课本上不会告诉你的。而且他在《天球运行论》这本书里面呢，明确写了，就是说这个书其实是献给教皇的。你想这个哥白尼他为什么要写献给教皇呢？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类似于说这个杨振宁啊，杨振宁写了一本书送给了这个少林寺的这个方丈啊，就这种感觉。那么哥白尼呢，他是出生在波兰，我们今天听到波兰好像是欧洲的一个边缘小国，但是当时的波兰在欧洲的地位是比现在要高的。波兰是皇家普鲁士的一部分，整体上是隶属于这个波兰王国，而且当时波兰王国的国王叫齐格蒙特一世，他是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之一。另外呢，哥白尼本身就是在欧洲的这个学术中心啊，也就是意大利留的学，而且是当时这个顶尖名校之一的这个博洛尼亚大学。而且他毕业的这个专业呢，也不是我们以为的这个什么天文学之类的啊，他专业叫做教会法啊，教会法。那么毕业之后呢，哥白尼是在一个教堂当教士。那么这个工作呢，也是他叔叔帮他找的，就是哥白尼的叔叔呢，也是一位非常具有权势的人物。具体来说，他叔叔是当地的这个叫做亲王主教。这个亲王主教大概来说，他既是宗教的领袖，也是具有非常强大的这个世俗权力。所以在这个他叔叔的荫庇之下呢，哥白尼其实就是过上了一种非常上流社会的这个生活啊。因为他的职业呢，首先就是神职人员，这社会地位特别高，收入当然也非常高，而且非常令人羡慕的就是他需要负责的事情还特别少。你想他有这种条件的话，哥白尼是有充分的时间去从事各种 研究的。这个你看他介绍就知道了，就是这个哥白尼他不但是一个天文学家，而且他还是一个数学家，同时他还是一个医生。你看这个听起来还是挺理科的一个人啊，理科生。但是呢，同时他也通晓多国语言，同时他还非常了解古典文学，就是你想在这个文科的方面他也非常强。而且呢，他还当过这个外交官、执政官，并且他还是一名经济学家啊，这个就是他头衔特别多的。你这个他这个头衔要去住店的话，估计也是住不下，是吧？就是这个这你是谁？他说我是哥白尼啊，经济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外交官、执政官，通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语言啊，这估计也把他赶出去了，是吧？这住不下啊，这个哥白尼头衔是非常实打实的。你比如说他这个经济学家的头衔，这个并不是说他只是一个经济学爱好者，而是说他是有一些创新和贡献的。比如他1517年的时候就总结了这个货币量化理论，那么这个理论现在已经成了这个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基础之一。总之你看这个介绍呢，你就觉得这个哥白尼挺厉害的啊，我觉得他智商应该不低于150的这种感觉。那么大家现在好像普遍认为说，就是说这个日心说的观点提出来之后这个就在天文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对吧？引发了天文学革命那么整体来说呢，这个看法其实也是一个误解。就实际上来说，这个日心说刚提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根本就没有在太大的范围内引起关注。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大家觉得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荒谬了。就你想在那个年代呢，无论是在宗教的层面还是在朴素认知的层面这个地心说其实都是太自然而然了。你比如从宗教的角度来讲，圣经里面就有，是吧？这什么大地永不动摇，什么大地的根基这一类的话。然后从个人经验来说，也是1%，大家感觉都是这样的。地没有动啊，如果动的话我不是知道了吗？对吧？我甩出去了。那结果有个人就突然告诉你说这个地球这么大一个球体，因为当时大家已经知道地球是个球形的说这么大一个球体正在太空中围绕太阳高速旋转这个说法在当时的人看来就是非常扯非常扯。所以说他当时这个理论提出来之后呢，就是其实根本就没有引起大范围的关注的就是大家就觉得说这个你这个说法我看你一眼我就算输了，是吧？多看你一秒我就算输了。当然是有一些科学家吧，或者说天文学爱好者在这个圈子里面会知道这个，但是可能很多人也还是把它当成一种奇谈怪论。那么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就是说这个想法既然这么荒诞，那哥白尼是怎么想出这个思路的呢？这个事情说起来其实还真是跟这个宗教信仰有关。哥白尼他想出这个想法他其实可能是说不上什么非常具体的理由说托勒密到底错在哪儿了，因为托勒密对现实的这个解释力还是可以的，但是确实另一方面呢，他总是觉得这个地心说这个理论不太对。这个哥白尼说，他说这个如果上帝真的要设计我们这个宇宙，那肯定不能设计这么一个乱七八糟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在他的认知当中，上帝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能力最有条理的设计师，但很显然不可能设计的这么冗余这么复杂这么不简洁。所以基于这种在我们现代人来说可能不太科学的一个理念，他开始萌发了这个日心说的这个观念吧。当然呢，哥白尼这个想法也不只是来源于这个基督教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思想源流。虽然在他之前就没有人正式的提出这个系统的这个日心说的理论，但是确实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灵感吧。比如说公元前200多年古希腊有个天文学家叫阿里斯塔克斯，他就曾经提出，他说这个太阳其实才是宇宙的中心。另外呢，就是说在世界各地也确实都存在的各种太阳崇拜的理论，但是这一类的太阳崇拜呢，就是在欧洲来说一般就会被天主教视为说这是异教元素去处理了，所谓的崇拜偶像嘛。你看这个大家看过这个黄正明拍这个苏里南对吧，它里面就是一个类似的情节因为黄正明演的是一个这个基督教的牧师嘛，所以他去华人街这个火锅店里面对吧，这火锅店是黑社会开的这黑社会是张震演的，因为他看到这个火锅店里面摆了一个关公像，就是我们中国人常拜的关公像他说这个是邪神崇拜这个就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大家觉得太阳崇拜就是邪神崇拜，但是这个思想呢也确实给作为这个主流精英的哥白尼有了一些启发。所以综合了这些想法呢，就是他提出了这个日心说。那么日心说的具体内容，那么一个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还有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做圆周运动。这个想法我们现在来看说它也对也不对对吧，因为太阳很显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且做的也不是圆周运动，其实是椭圆运动。然后这个地球除了公转也在自转，而且是每24小时自转一周。还有一些其他的对于托勒密体系的反驳，托勒密体系当中宇宙是由这个天球组成的，它这个天球的概念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就是一个个星球天体， 它这个天球其实指的是就是天上啊，宇宙或者说宇宙边界的这个大壳子啊，而且它这个大壳子是实体的，而且是透明的。然后这个不同的这个恒星吧，就是天上这个星星是镶嵌在这些天球上的，并不是星星在运动，而是天球本身在运动。而且这个并不只有一个壳子，而它是很多层，而分层的是吧？就是有很多天，比如说古代常说的什么多重天理论，什么恒星天，那恒星天就是星球会镶嵌在这个天球上。这个也是托勒密体系的一部分，有一些是托勒密本人提出的，有一些是后面的人对他逐渐的一个补充。那么哥白尼也是放弃了这个观念啊，他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实体的这个天球，觉得这个最多就是说一种理论的假想，但是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这种天球。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说他这本书的名字吗？就他这书写的叫做《天球运行论》，这个当然经常翻译成天体运行论，那其实是原文的意思应该是天球运行论。这个其实就是说明哥白尼这个还是带有当时一些托勒密的体系的痕迹啊。反正总之呢，他这个日心说体系提出来之后，在天文学的小圈子里面是有讨论的，但是在更大的层面上仍然是被忽视的。那么你说这个既然大家都不认同啊，这个日心说是怎么被接受的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在理论的层面大家确实不认同，但是呢在应用的层面，哥白尼的这个理论还是取得了很大的一个进展。比如说1551年的时候，普鲁士的天文学家莱因霍德，那么他就曾经用哥白尼的这个框架编制了一份新的天文表，叫做普鲁士天文表啊。大家发现这个天文表在准确度等各个方面都是比以前基于这个地心说的要好用一些。这个业内人士吧，对哥白尼的这个理论也开始就是说有所接受。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日心说的应用啊，这个就影响更大了啊，就是历法的这方面的东西。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大家当时普遍采用的这个当时历法叫做儒略历嘛，这个大家可能听过，就儒家的儒，省略的略，这个就是尤利乌斯凯撒在位的时候编的啊，凯撒大帝嘛。之所以叫儒略历，是因为这个尤利乌斯他有时候翻译成儒略啊，这是一个翻译的，其实就叫尤利乌斯历啊。那么这个儒略历是公元前45年编的，那么这个历法呢，长期以来就算是大家统一使用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在公元前45的那个年代，它算是挺准的，但是他一直没能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误差问题啊。什么误差呢？就是他每年会产生11分钟的误差啊，就是每年11分钟。那么这个误差呢，就是说大好像也不大，11分钟嘛，你对比365天的话，这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这个误差呢，经过几百上千年的积累，到了1500年的时候，你想这个长年累月的积累啊，他已经没办法忽视了。因为这个时候总误差加起来已经积累到接近10天的这个不准确度了，也就是说这个历法跟现实差了10天。那么像差10天的话，这个对于尤其是对于农耕啊，对于各种节气历法呀，都会产生各种问题了。所以到了1570年的时候吧，这个教皇格里高利13世就想改革这个历法，所以他组织了一群专家，就是重新编撰这个历法嘛。那么这次修改历法就是参考了哥白尼的这个日心说的这个体系。那这个事儿也是让哥白尼的理论获得了更多的认同啊，而且呢，他这个修改历法就是说为了把这个新历法跟大自然这个对齐的这个消除误差，这个教皇也是做了一个非常有争议，而且我觉得是挺有魄力的一个事儿，就是他直接从历法当中删除了10天，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在1852年10月4号过后，就直接变成了10月15号，本来第二天应该是5号嘛，他就变成15号。中间这10天你想就是直接从历史上消失了。如果说你现在去查那些历史，你说这个1582年这个十月比如8号吧，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啊？什么都没发生，因为历史根本就没有这一天啊。当然这个没有这一天只仅限于有限的国家，就是说这个天主教国家，就是说这个事儿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因为这个时候欧洲已经进行了宗教改革，那么教皇编立法，那么天主教国家什么意大利啊法国这些听他的对吧，但是这个新教的国家你不再听从这个什么英国荷兰，你不再听从这个天主教会的命令了。所以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就是他们用的还是旧的立法，即使我们离得这么近，但是我们的这个这几个国家的这个时间都是不一样的，根本就不同步的啊。这个无论是给当时的生活来说啊，还是给后世的历史研究来说，这都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困难。比如你在一个国家寄出了一封信呢，你可能是10号寄出去的，但是对方可能是5号收到的，是吧？这个感觉，这个总之是怪怪的。所以这个修改历法给当时造成的混乱还挺多的啊。但是后来呢，各国家呢就觉得这个长期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啊，逐渐呢 比如说英国，他也把历法给改过来了，但是他改过来就是200年以后了，也就是1752年的时候，当时英国也是减去了10天，然后又造成了一个混乱。但是所幸最终呢，在这个时间之后，大家的这个时间都统一了。通过这次修改历法吧，哥白尼的这个理论就是得到了更多的一个承认，作为一个思想的种子种到了大家的心里啊。那么在哥白尼之后呢，继续撼动这个托勒密体系的还包括了两个著名的天文学家，而且这些撼动呢不是说直接搞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我觉得这个托勒密体系的这个崩塌吧，倒掉吧，有点像是大家就是剥落墙上的一块一块的砖，就是今天这里掉了一块砖，明天那里掉了一块砖，逐渐的这个理论开始就是轰然倒塌。那么下面我就说两个最关键性的最具代表性的两块砖，这两块砖其实就是两个天文学的现象，让大家开始重新思考这个托勒密体系啊。这个现象一个就是彗星重返地球，一个就是超新星的爆发。我刚才说啊，就是根据托勒密的这个体系呢，他推演出一个结论，就是天不变的理论，天是不变的，然后这个恒星啊星座什么的永远是固定的。但实际上来说，这两个案例就是撼动了这个设定。首先这个彗星，这个大家好理解啊，因为彗星就是移动的嘛，移动的小天体啊，这个跟天不动的理论是明显矛盾的。那么在以前呢，在这个科学还没有发展的这个年代，大家可能觉得彗星是不是就是大气层之内的，或者说在月球范围之内的，或者说比月球还要近一些啊。但是后来当时这个欧洲出现了一个彗星，大家就是很多天文学家对它进行了观察，那么观察的一个结论就是彗星其实离地球很远，就是远远超出了月球的一个距离。彗星其实是很远的，你比如说哈雷彗星来说，它不是每76年回归地球一次吗？即使它在离地球最近的时候，那它的距离也远远比那个月球要远啊，这个完全不是在大气层之内的。所以说这个天不变的学说被这个彗星撼动了一点点。那么另外一个更为关键的，就更让托勒密体系很尴尬的事情，就是一个事情，就是1572年超新星的爆发。这个所谓超新星的爆发什么意思呢？就是超新星它指的其实就是在恒星在它的这个生命末期的时候啊，经历了一种剧烈的爆炸。这个爆炸的时候呢，它的亮度会急剧的加强。爆炸之后呢，这个恒星的生命就走到了这个尽头。这个就所谓的超新星爆发。那么1572年，欧洲天文学界普遍就观测到了一个超新星的爆发。这个爆发后来被称为是这个地谷超新星啊，地谷。为什么叫地谷呢？我一会儿要说到。但是这个超新星呢，距离地球的距离是7500光年左右，就说突然天上这个星星变得特别特别的亮，甚至到了白天也能看到。爆发一共持续了15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这段时间这个星星真是特别亮特别刺眼，然后持续了15个月之后它就消失了。那么这次超新星事件呢，其实不光是欧洲，在我们中国也有记载，因为当时是明朝的这个官方史书的这个明史录里面就有过记载啊，它是明朝中后期，也就是这个张居正那个时代啊，张居正那时代，他是这么记载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给大家读一读。他说这个隆庆6年10月初3日丙辰，克星现东北方。克星就是说恒星就是恒久不变嘛，一直在那儿嘛。那么克星就是说它是像客人一样，就是突然过来的，或者说就是比较暂时性的这种啊。他说克星见东北方，如弹丸出隔道旁，这隔道大概就是一个天文学的某个位置啊。必速度，然后见微芒，有光，历19日啊，有光就是说经历了19天。然后人参夜，其星赤黄色，大如盏，像灯一样啊，光芒四出啊，光芒四出。然后10月以来，克星当日而现，光阴异常。然后说暗示星万历元年2月光始渐微，就是光开始暗淡了，至2年4月乃末就没了。那么这个超新星后来被命名为地谷超新星啊。你想为什么叫地谷超新星？地谷是谁呢？啊，这个就是我们下面要说的。那么人们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了纪念地谷对于这颗超新星的这个非常细致的观察。地谷他全名是叫地谷布拉赫，那么他也是当时一位天文学家，另外他也是一位占星师。然后从社会的这个地位吧，或社会状态来说呢，他跟哥白尼是类似的啊，他也是属于上层的这个欧洲的这个社会精英。地谷呢也是出身于丹麦的一个贵族家庭，毕业于著名的哥本哈根大学，后来他又去了这个莱比锡去深造。然后地谷这个人呢又非常努力啊，就是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就 非常努力的就是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对吧，开阔自己的视野，锻炼自己的能力，经过好多年的不懈拼搏呢，终于在这个1572年的时候啊，就是1572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啊，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然后从此之后呢，第五终于实现了他的目标，对吧，就是这个再也不用工作了，第五终于实现了他的人生愿望啊，就是潜心研究天文学。然后这个超新星爆发的时候，第五正好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那么他这个最大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天并非不变。这个一开始呢，大家觉得说这个星星是不是离地球比较近啊？因为它的亮度当时是跟金星差不多，你看金星就很近嘛。但是地谷的研究就发现，他说这个星星的距离远远超过了金星，甚至它是在相对地球不动的这个恒星天，也就是托勒密理论里面完全不会变的地方，但它却产生了爆炸以及消失。那么这个结论就是对托勒密体系的，对吧，一次非常重大的一个冲击。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地谷的这个研究方法，你会发现还是挺通俗易懂的。他用的这个方法叫做视差的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你要测量一个天体，如果它离地球比较近的话，对吧，如果你在两个地球的两个不同的位置，比如这个在意大利，那个在丹麦，它测量，那么相对于更远处的这个恒星天的这个背景，它相对位置就产生变化，这个好理解。你比如你从不同角度来看，远处的一个楼看到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当时大家一开始谁都没料到这个超新星这么远，甚至可能有人认为是大气层之内的一个，所以他就想用这个视差的方法测量一下的距离。结果呢，他非常震惊的发现，这个天体既不在大气层之内，也不在月球的距离范围之内，而是在非常非常遥远的恒星天啊，这个是非常让人吃惊的，对吧？为什么能这么确定呢？是因为他在地球上根本测不出来它的视差，就是说明非常非常远，远的这个程度要远远超出想象。既然有个星星都是突然变亮而且变灭了，那说明这个天不变的这个理论根本就不对啊！那所谓的恒星也不是真的恒久不变啊，这个事实就是跟托勒密的体系是有冲突的。所以这个地谷观察完之后呢，也是在欧洲宣传自己的这个理念吧。然后他自己呢，也确实就是在天文学的圈子里面是名声大噪啊。他还赢得了这个国王的赏识，就是国王把这个自己的一个私人岛屿送给了他，而且还给了他拨划了这个巨额资金，让他建立一个非常专业、非常庞大的一个天文台。地谷当然是真的热爱天文嘛，得到这个机会他也很珍惜啊，他就是自己设计了很多非常专业的天文学仪器，而且一口气在这个地方工作了20多年，最后呢，他是积累到了这个海量的，甚至可以说是天量的数据。根据这些非常精确的数据呢，地谷就意识到托勒密这个模型是存在的很多问题，而且在地谷看来，这个如果说你这个模型不准确的话，是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它会影响占星的准确度。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占星师嘛，那你数据都是错的，你还怎么占星呢？最终根据这些数据呢，地谷也是提出了自己的这个宇宙模型。但是这个宇宙模型呢，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比较别扭的，就是它调和了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对吧？就是一方面，地谷认为说这个五大行星只有解释为安排着太阳转，这个才比较贴切。但是另一方面呢，它的基本框架还是托勒密体系，就是它的基本设定还是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还围绕着地球转啊，这个当然就是它的历史局限性了。所以说在这方面呢，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地谷呢，它还是像一个过渡性的人物。那么下面在这个宇宙模型方面，另外一个真正做出突破性成就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人。相对来讲，这个人他更像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就是如果地谷是一个 S 人的话，这个人就是一个 N 人。那么这个人呢，他就是地谷的助手，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约翰内斯开普勒。那么开普勒相对于地谷，他更像是一个搞理论的。这个是因为他的状况决定的，就是他的眼睛是有残疾的，因为他小时候的眼睛得过病，所以导致他非常不适合天文观测，就视力也比较弱。相比之下，这个地谷的视力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地谷的鼻子是有问题的，因为当时他跟别人是因为什么事儿决斗的，让把鼻子给砍下来了，装了一个假鼻子啊。但是这个开普勒呢，他是眼睛不好，但是他眼睛不好呢，他脑子非常好。开普勒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人，他在这个数学计算方面是非常擅长的。他的数学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曾经被皇帝啊直接命名为这个帝国数学家啊，准确来说叫做神圣罗马帝国皇家数学家。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历史很有戏剧性。就是开普勒当地谷助手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太长，大概就当了半年左右，然后很不幸呢，地谷就去世了。那么去世之后呢，地谷一生积攒下的几十年的各种数据就交给开普勒来处理了，可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级别的这个天文数字啊。那么开普勒聪明的大脑，他得到这些数据呢，他就通过各种复杂的推算吧， 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科学成就啊。那么这个科学成就当然他是首先不但是承认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以及他还把这个学说更加的准确的去数据化了。那么他的理论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熟知的所谓的开普勒三定律。开普勒三定律我们应该学过啊，他讲的其实就是太阳系的这行星对吧，比如说太阳运动的一些规律。三定律第一个不是椭圆定律嘛，所以行星绕太阳的轨道都是椭圆，之前大家不都是认为正圆形嘛，他说是椭圆啊，但是也有规律，就是太阳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然后第二个是面积定律，就说这个行星和太阳的连线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的面积相等。然后第三定律是说这个所有行星绕太阳一周的恒星时间的平方与它们的轨道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那么开普勒为什么能发现这种规律呢？这个其实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宗教观念的影响。开普勒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啊，基督徒。那么他的虔诚的程度呢，要远远高于很多同时代或者说以前时代的科学家。那么他曾经说过，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想成为神学家，但是现在我想通过天文学来赞扬上帝。具体到这个天文学的研究来说，就开普勒跟哥白尼一样，他相信这个宇宙的规律能体现出上帝的完美设计，这种设计一定是可以通过一些简洁精确的数学规律展现出来的。这个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你如果脱离宗教背景，我们来审视一下他这一类的观念，你会发现这个好像也没什么道理。说为什么世界一定能通过数学规律体现出来呢？而且为什么非得简洁的数学规律，它就不能是特别复杂的那种数学规律吗？甚至说它完全不遵从任何数学规律不行吗？但是之所以大家就是说认为说这个宇宙可认知以及宇宙符合数学这一类的想法，我觉得这个确实也就是一种宗教的信仰吧，或者说这个最起码来说它是一种信念感，但是这个信念感本身并不科学。那么开普勒的工作同样也是一开始不太被大家接受啊，直到17世纪他才被接受。那么从此之后呢，天文学更加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今天也仍然是停留在这个开普勒创建的这个范式当中。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另外再简单说说两个人啊，一个就是布鲁诺，一个是伽利略。布鲁诺的话，我们对他的印象就是说因为支持日心说，哥白尼并没有被烧死，但是布鲁诺确实被教会这个烧死了。那么根据科学的起源啊，这本书的说法呢，他说这个布鲁诺因为日心说被烧死的说法也是不够准确的。首先布鲁诺是日心说的支持者，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实际上他被烧死呢跟这个日心说本身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他受到这个迫害呢主要还是因为宗教原因啊，因为布鲁诺自己也是一个天主教的修道士，但是作为一个修道士呢他非常热衷于魔法，所以受到了教会的这个调查。关于这方面呢，我直接读一段原文的描述啊。他说布鲁诺比那个时代的许多魔法师走得都更远，他试图在既有的魔法学说中加入一种自创的全新宗教。布鲁诺的信仰大致是建立在启发了菲奇诺的新柏拉图主义著作的基础上，但是他没有努力使自己的思想与基督教保持一致。他参考了那些有争议的作家如切科、德阿斯、科利、切科昔日被禁的书籍，这时候也已经出版。他还极其自负，习惯于用第三人称把自己写成某种天才啊。由于他那种新奇而荒谬的神学，加上他总能激怒众人，他很少能在一个地方长待下去，将他赶出城市人们一贯的做法啊，这个是他的一个大概的状态。最终呢，这个布鲁诺是被宗教裁判所给抓去了。但是抓去之后呢，一般来说这个宗教裁判所也会给人一个大概来说，就是说如果你承认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就可以把你放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式。但是布鲁诺呢，他是非常坚持自己的学说，然后为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无论如何，我觉得他这种为自己的理念赴死的精神是非常宝贵的，就是说其实你即使不是为了科学的原因，那么你单纯因为抱有某种思想或者观念，最终你为他付出了生命的这个代价，我觉得这个精神还是令人非常敬佩的啊。当然另外一个层面我们说这个，就是虽然说他可能不一定是为了科学的原因被烧死，但是我觉得还是说，如果说因为一个人持有一种思想你就给人判刑甚至是剥夺了别人的生命，我觉得这个做法肯定也是完全不对的啊。那么另外我想稍微说一下伽利略啊，伽利略他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科学家，但是如果说他对于哥白尼体系的贡献呢，我觉得相当于是他完成了一个闭环，就是因为他发明了这个天文望远镜。伽利略在他那个时代呢也是为数不多的就是说比较支持哥白尼理论的人，而且他跟开普勒通过信交换过意见， 他跟开普勒是有点这个亦敌亦友的感觉，就是说两个人吧，就是既有点相互嫉妒，然后呢又不能撕破面子，而且这个肯定也是很尊重对方的，因为都是这个当时那个时代非常优秀的人才啊，优秀的科学家。那么1610年的时候呢，伽利略出了一本书叫做《星际使者》，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呢就阐述了一系列他通过这个望远镜发现的一些现象吧，这些发现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让这个伽利略一夜成名。那么他发现了什么呢？啊，他发现首先是这个天上的恒星的数量，在望远镜的观测之下，要比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要多得多啊。然后他发现木星竟然还有卫星啊，这个大家也没有想过。还有一点就是他发现月球表面有特别多的坑洞，也就是环形山，这个也是极大的冲击了托勒密啊、亚里士多德这个观念嘛。所谓天不变的理论的背后，就是说这个宇宙是非常完美的。他这个推论出来，就是说月球的表面应该也是非常完美的。但是很显然实际情况不是啊。另外他发现这个土星有土星环，金星跟月亮一样是有相位的变化，那么这个相位的变化对于地心说是非常致命的，因为在托勒密的这个体系当中啊，就是在他那个宇宙模型当中，金星是不可能有相位的变化的，那么这个现象只有日心说才能解释。这是他发明望远镜这个层面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伽利略对于地球运动也进行了非常有力的辩护啊，因为日心说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说，你说地球在运动啊，但是人类的视角又不好证明啊。比如你说地球如果自转，它转那么快，那不地球上不会产生很大的风吗？风刮的呼呼的，直接把你吹跑了。或者即使我们不说风的嘛，那转这么快，那不直接把你甩出去了吗？那样的话，你如果跳起来，你很难落到原地了呀。你怎么会落到原地呢？你跳起来，那不应该落到这个十米之后了吗？所以这个是很显然，地球是不可能自转的。但是啊，伽利略这个就非常厉害的提出了这个惯性定律啊，就是这个惯性的提出。虽然我们现在今天来说，我们觉得惯性好像是很习以为常的，但是这个惯性的发现也是人们就不容易接受的。他当时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啊，就是伽利略非常擅长做思想实验啊。他说，如果我们在一艘运动的船上啊，你跳起来，你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你在运动的船上，你也并没有说跳起来直接掉到海里去了，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所以他说地球可以类比为一个大船，这个无论是人还是空气都是有惯性的，这个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啊。就是说后来牛顿好像是完善了这个惯性定律，但是伽利略当时就提出来了。其实你别觉得惯性简单，我发现很多人对于惯性，尤其是可能他当时学物理的时候他没有仔细学，就对这事完全理解不了。你看那个抖音评论上很多人就理解不了惯性，你比如他说这个你从一个车上跳起来啊，他说在火车上跳起来是恢复的原位，是因为火车是密封的，但如果你在车顶上跳起来，好像感觉就是你是不是掉地上了，很多人就想不清这个问题。所以可见我们觉得现代人很聪明啊，是因为我们被灌输了，我们被教育了这些观念。如果让你自己去观察大自然，你绝对不会发现什么，你很难发现什么惯性定律，对吧？你也很难知道这个地球围着太阳转，这个东西都是人类历史上是一步一步发现的，而且是很艰难的啊。这是伽利略啊。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填的坑啊。我觉得上次讲了天文学讲了一半而不讲了，我觉得有点遗憾。而且我个人呢，我自己其实一直以来我说也是一个天文学的爱好者。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是我是对于天文学很感兴趣的这么一个人，包括科幻电影什么的我都是很喜欢看的。所以做这期节目可能听的人不一定多，但是它满足了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偏爱吧。今天的迷音电波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背景音乐是来自于青岛的乐队阁楼演奏班，那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不同的平台上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迷音电波。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